命书、相书皆论断人的受妖穷通之术，有主人改恶行善之嫌，应知天有可攘之灾异呀！啊，攘就是消除，天地呀、啊，绝对可以消除这个灾变的，异就是变的，啊，天有可攘，可以消除这个灾变的，人有可转的祸福啊，人可以转动啊，这个祸跟这个福，无非。进攻还文熙之代，转平妖而福寿便是一阵了。啊，我这里的资料啊，念一念，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古匪呀、啊，进攻这个匪就是匪度，啊，匪度啊。他游这个香山寺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妇人呢、啊，在那边祈祷佛，很虔诚的祈祷佛。祈祷了很久啊，这个妇人才离开啊。结果临走的时候啊，就忘了所携带的东西，啊，所携带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啊、匪度啊，啊，就徘徊在这个走廊上，跟这个门呢、啊，就走来走去啊，哎，看到他遗忘的东西，啊，就拿了这个东西追，追要交给他嘛，追追追，结果他走了。是一直留到这个晚上啊，也不看到他来，这个匪度啊就拿着回去啊，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啊、他又拿来，一直在这边呢、啊、香山寺这个外面一直等一直等，然后啊这个妇人呢果然就很仓皇的跑来，一边哭啊就问呢、啊，啊，就哭泣了，然后这个匪度啊就问呢、啊、说妇。啊，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这个妇人就说，我的父亲呢没有罪，但是呢被抓去朝廷的官啊，这个被这个地方官的抓去，那么昨天呢啊，这个告人就说告诉人家，然后啊借的这个玉带，那么就是说啊一个借的这一条带子玉带，那么这个袋子做什么呢？这是要贿赂金钥啊，贿赂金钥，贿赂这个关卡通关的人啊，打通这个关卡，就像我们现在讲公关呢、啊，要做这个公关，用这个贵重的玉带啊啊来还他。哎，文熙啊，就是一种啊很贵重的那、啊、一种玉带，哎、啊，然后啊。要打通这个关卡，为希望啊，为他的父亲呢、啊、求的这个免罪啊，啊，那么刚好啊，我来在这个地方啊拜佛祈求佛，那么因此啊拜了一个很虔诚呢、啊，一下子啊临走的时候忘记了，那我看我爸爸没有希望了，有不测之祸，我没有希望了，恐怕没有办法逃过了。那么这个匪度说：“哎，你不要烦恼，昨天啊我来的这个地方啊捡到，然后啊一直等你到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来。”啊，现在你才出现了，是吧？哎，就拿了这个袋子还给他，因为这是要救人的命啊，赶快还给他。哇，这个世间人是拿的不得了，世间人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早就拿走了。那不晓得这条袋子啊，是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啊。哎，这个妇人呐、啊，真的是太伟大了，这世间里这么贵重的东西捡到，他还不拿去，还呢一直要还人家，一直在那边等呢、啊。这世间人认为这样子很伟大，我想比丘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啦。我们比丘啊，法师绝对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持不偷盗的戒，谁要你这个东西啊？你给我也不要，对不对？世间人这样就是不简单。这个比丘，这个沙弥，这个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还给人家的。我们是相信在座的比丘你，或者是沙弥你，没有一个人会要这个袋子的啦。不可能会要这个，要这个袋子干什么？对，在世间人的讲，这已经不贪就不得了了，哎，所以啊，那么这个就还给他啊。这个妇人呢、啊，就非常的、啊、感动啊，就哭泣了，啊，那么希望啊，留这个念留其一啊，以谢度啊，就是、啊、希望啊，留这个匪度啊，啊，在那边过夜，过一夜啊，来谢这个匪度啊。谢其意就是以身相许啦，就是要身体要给他啦。 啊，他不要，他不接受啊。后来遇到算命的人呢、啊，这算命的人看他，看这个纬度啊，哇，声色大变呐、啊，啊，顿意变，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呢？啊，本来是一个贫穷啊、下贱的人呢、啊，这大敬业，功必有因德，你一定有做了很大的因德啊，前程万里啊，非无数所能之也，那不是我这个算命的呀、啊，世间的技术啊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命运可以改变的嘛，命运可以改变的嘛。所以为什么这修行人他这个命怎么算都算不准呢？我拼命的拜佛念佛，拼命的听闻经典，用功布施行善，他怎么能够测得住呢？是真言出啊，啊推为进士，入相四朝，封晋徒公啊，晋元公啊，所以说不得了啊，古肥晋公还这个文熙之代，文熙之代。那么就是很贵重的啊，很贵重的这个带子，我们一般称为这个玉带啊。转平腰而福寿，便是一阵啊。这个医书虽可救人济世啊，但是日常邪习啊，乱心防盗。学这个医术哪有那么简单的？邱医师当一个医生要40年的经验，今天才那么样的功夫，我们呢随便看两三本药草，你人来感冒感冒来，我看一本药草安尼吃死翘翘，无吃不要紧，吃死翘翘，自己以为我可以当医生呢，哎，所以说唔捌唔惊，真捌真惊，懂一半的人比全部不懂的人更可怕，懂一半的人你才敢开药给人家吃嘛。对不对？懂一半的人才敢开。像我的话，你说，哎，会，我说我能感冒，你开药给我吃，我在开玩笑啊，我这对药什么不懂，我敢开药给你吃，我不会害人呢、啊，不可能会害人呢、啊，那半生不熟的最糟糕了。哎，我看了几本药草，来，我开给你吃，一吃了之后，肚子开始一直痛，哎，开始一直，然后乱解一通，哎，为什么我有什么肚子痛啊？哎，可能在退火吧。哎，为什么吃了一直腹泻？大概是腹泻完了就会好吧，哎，乱医一通啊，医死了，这当医生哪那么简单的？乱心防盗啊，若邪术不精，邪习不精，反受其害，有些庸医杀人呢、啊，庸医啊，笨蛋的医生呢会杀人的，所以啊，不可邪，啊，不可邪。兵书论杀伐征战之事啊。非沙门所宜呀、啊。那么曝世书是瞻验吉凶的，当然是祸福无门呐、啊，为人自招啊，何处不也？啊，近臣严寒呐、啊，郭璞常意以之曝，啊，以之事，那、啊、就是说郭璞啊，近臣呢、啊、有一个就是严寒呐、啊，一个郭璞的常就想要把他算命啊，排一排，啊，严寒就说年在天呢、啊，我的年龄就在天安排好了，我的位啊，到底要守多少的那个的这个尊贵啊，都是在人呢、啊，啊，位置在人呢、啊，啊，修己而天不疑者命也，我好好的修养自己，而天不给我的话，这就命了，守道而人不知者是幸也。啊，这是啊，一定的，啊，守道而人不知者是幸也，就是我们的应该的啊。自由幸由命啊，啊，是无劳事归啊，啊，就是不必啊，用事朝或者是用龟啊，啊，火烤呢变成龟裂啊，或裂出什么的形状，这个都是一种啊，预言呢、啊。曝世事如善不为啊，何况世子，何况我们呢、啊、这些出家众啊。天文书就是仰观星宿以沾睡时啊，旱涝，这个涝哎就是被水淹没了，水很多被水淹没了啊，美国这几天很凄惨呢、啊、死了好几十个人、啊、有两大洲被水淹了，河堤也被冲垮了，旱涝国民灾疫之书啊，地理书是风水先生呢、啊，选择生死，生居十丈土地的书啊， 图证书是衬入图绘啊，衬入图绘啊，这都是一种预言。那么瞻验述书之书，有类啊、有如同啊，就有类现在的预言国家的大事啊。那么炉火黄白，这是道家炼丹炼汞啊，啊汞啊，就是化学元素，俗称叫做水银呐、啊，我们称为叫做水银啊，是烧丹炼汞之术啊。有位能凝汞铅成白银呢、啊，然后非丹砂为黄金呢、啊，那么金城福之啊，白日升天。以前的人都乱乱讲，讲了以后让后来的人乱乱吃啊，吃的死翘翘。所以说西汉武帝啊，汉朝的武帝以及唐武宗信其说，吃了以后可以升天，结果不但没有升天，怎么样？福后皆中毒而死。你看，乱听谣言呢、啊。哎，现在在讲怕也不行，叫他，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子，我会叫大臣来先试试看。笨了，笨到这严重呢。我当然没有邪火，我不会这么笨的、啊。哎，来，里面哪一个是孝宗皇帝的？说我来，我说据说这个吃的可以升天，你先试试看有没有先升天，先中毒而死。哎，你开玩笑，皇帝哪有自己吃的？这没有先试验过就自己吃。神奇鬼怪符水等书啊，属于道教的龙虎山张天师派的。哎，此派传至汉末的黄金贼，这黄金贼啊他的首脑是张角。东汉灵帝的时候啊，是巨鹿人，叫做张角，以妖术啊授徒，蓄意作乱啊。这个徒众啊都绑着黄色的金为标志，哎，所以当时候人称为黄金贼啊，就是黄金贼贼首啊，怎么样？张角。那么以遣神驱鬼啊咒符训水，训啊，那训就是口含水喷人呐、啊，画这个符咒啊，说画符啊，怎么样啊？这个训就是喷水，画符咒啊，然后喷这个水。为人治病为职业。此天文地理以治符水等书，最易离为迷信呢，以自信而非迷信，是佛教相悖，所以不喜学习。啊，底下啊，一三四，说不得习学外道，除了智力有余，除了你相当有智慧，未易知内外教的深浅。哎，你想要知道内教就是佛教，外道的这个深浅可以涉猎啊，可以啊研究研究啊，涉猎就是、啊、研究研究。然不生习学想，你学习外道做什么呢？难道你要弘扬外道的道理啊？僧尼的职责在住持佛法，弘扬佛法，所以出家者当一心专修内典，好好的修学佛法，不得习学外道的书。习事就是等到你要等到内典精通，德学双张，入佛入魔无不自在，以此自力有余，为欲度化外教，知己知彼啊，立志许就允许涉猎外书，一日夜中当以二分呢、啊、受学佛法，一分学习啊外典。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办法的人呢、啊，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一天到晚看佛经都看不完呢、啊，看外道的书干什么呢？对吧？所以可涉猎，但不得生习学想。菩萨借本经这边说，菩萨以四点外道的习论，爱乐不舍，不做独享，是名为犯。独享就是这个是有毒害的，会毒害到我们的思想的，破坏我们的正知正见的。做菩萨道的人呢、啊，对外道的邪论呢、啊，不能爱乐不舍，不可以的。这是有毒素的，会破坏正知正见的。是名为犯。有菩萨善戒经说，为论义故，为破邪见故。 谓之外点虚妄，佛法真实故，涉猎不犯。为了论理啊，辩论是吧？啊，破邪显正呢、啊？那么这个没有关系。不得习邪施持，以前的人才这样念施持，啊，我们现在的人哪有时间念这个施持呢？所以学习这一本的啦，那当然就是啊，莲池大师啊，他那个时候是有办法啦，有这些东西啊，我们现在哪有时间学这个？那现在哪几个人懂得诗的，是吧？也不懂得词啊，现在都是白话文啊。我们现在要念的英文、物理，要念化学，对不对？啊，念外语，根本没有时间念这个，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诗跟词啊就很风行啊。那做一做，做一做啊，觉得自己学问蛮好的。现代人，你叫他做，读到大学他会做诗吗？会啊，就打油诗，乱做一通。不得着心邪，自求功啊，不得执着，用执着的心去学习啊。字体只要求为工整就可以了，但书写端楷足矣啊，只要你书写的正楷就可以了。你不要为了写毛笔字啊，哇，整天在那边那写的哦，那不得了了。所以我这里就不开这个毛笔的课，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毛笔我也是不懂，音乐呀、啊、我也不懂，乐器我也不懂，这个毛笔我也不懂。哎，你说哎，是慧律法师，你写写毛笔嘛，写写毛笔，然后写毛笔怎么样？然后以后啊，如果有人呢、啊、往生啊，或者是人家要你的墨宝啊、题字这样子，我说那一块布才300块，叫人家写几个字才300块嘛。对不对？要不然徒弟里面也会写啊，以前有基础的人可以写嘛。那我现在要提字提什么？没有这个必要，我才不浪费一点时间呢。所以我从来不练毛笔的，也不做什么诗啊，做什么词啊。我所有的生命跟时间不会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说有平仄的音韵和格律啊，平仄。平仄是音韵上的啊，音韵的上气入啊，这是仄音。平仄吗？以前呢是一种四种音呢，是平音、上音、气音、入音啊，而平音又分为阴平或者是阳平，是在有平音或者是仄音，这个音韵和格律有一个规格，以表达心声的文体名诗。啊，分四言诗、五言、六言、七言诗等等，至唐又分为古体诗跟近体诗，古体跟近体。现在啊，更有无韵律的新诗，没有韵律的，没有平仄的观念的，啊，不然随便写一通。我喜欢第一行写两个字就两个，第二行写五个字，对不对？简单写一写，是吧？词则诗之变体啊，词是诗的变化来的，由古乐府啊演变而来的啊。乐府就是古代的啊，管音乐的官署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音乐厅啊，音乐厅啊，音乐的立为一个管理音乐的地方啊，就是乐府。这是属于这个官啊，一种官呢、啊，专门的负责音乐的，演变而来的。是故啊，诗庄词媚啊，这个诗的庄严呐、啊，词的妩媚啊，这诗词为世俗人抒情啊，消遣着文学，这个都是搞这个东西的，消遣就是打发时间呢、用自己感到愉快的事情啊来打发时间，的文学。沉湎其中，沉湎就沉迷在里面，会荒废道业，所以不宜写。这个毛笔又分成五种，自有篆体、隶书啊，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五种。我想写毛笔的人大家都知道啊，五种体。楷书是东汉王赐仲所做的，体型端庄啊，所以叫做端楷。沙弥念字啊，只要把这个楷体字啊写得横平竖直的， 这个楷书以前的人记住，为什么练字横平竖直？因为以前的人都用毛笔。要记住，以前的人，那是我们用颜值笔，是近代二三十年来才用颜值笔啊。以前在大陆的考试，清朝没有什么颜值笔的，通通用毛笔。要记住这个观念啊，所以练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练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现在哪里考试用毛笔被盖乎？你考试用毛笔，你来得及吗？哎，所以有的人现在像那个六七十岁的人写信给师父，都是用毛笔写来的。哇，写得很工整的。你就要拿颜字笔，他不会写呢，真的呢。他们从大陆就是一直用毛笔写的，你现在叫他用颜字笔，他不会写。啊，我们现在是拿毛笔，像拿签字笔一样的。哎，以前呢，我们要啥用毛笔写的，我那个什么周记是吧？还是什么？那哪里用什么毛笔写？大概嘛，加些的哦，青菜下线呀，对不对？哎，我从以前到现在就觉得写那个毛笔很麻烦，浪费时间，不会紧，速度不会紧呐。啊，写黑的写整理都暗去喽，其他代志都免做喽。啊，工商业时代哪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啊，不对，毛笔写的很棒的人，我很赞叹呐，很赞叹呐。毛笔写的很好的人，我很赞叹呐。我就是写不出东西出来。哎，我会的话，我会怎么样子呢？我也会写，我会用那个铅笔，然后那个模型放在底下，用铅笔先把它画一个格子起来，画格子，按照那个线条画格子，然后再涂黑的，涂黑色的，你看一模一样。你看，还是会立体。你看，哇，这是什么？哇，这你怎么写的？毛笔写那么好？笨蛋，那个印上去的嘛，是足整齐，比什么都工整嘛。你要王羲之的就有王羲之的，是不是？要什么楷都有楷，你只要用铅笔把它先画起来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涂黑，就像画画一样的，哎，把它给涂黑，哇，贵！你看，一模一样的，你看是不是头脑不错？你看，那得按你二倍从上，没那呢，只要将楷字啊写得很横平竖直就可以，端正整洁就可以，不必着心呢、啊，哎，求功。荒废这个道业，哎，需要知道书法、啊、写得如何的美，不能抵挡生死、啊、不得无手执持经，对经如对佛，不得戏笑。哎，所以一持经啊，应先洗手。因果经说啊，这触手请经啊，就无手请经啊，是吧？当堕厕中的虫豹。当作侧中的虫豹，持经应双手平胸捧着，不得翻卷之持啊！翻卷之持就是这样卷过来的，你知道吗？翻卷之持就是这样，哎，本来这课本是这样这打开的，不是？他现在把它啊转过来，把它转过来，拿这样子，哎，你转这个经典，就是经典不这样拿，他把它拿这样子。就是翻卷翻过来，哎，以前的他们有这个肩装的，以前都是暖暖的表皮的，这个卷起来的。你看过那个关公像没有？关公像右手拿这样子，左手拿那一本就是卷书的，嗯，哈哈，是可见关公也要下去，嗯，对，反正佛门呢、啊，你动不动就会下去的，很容易的了。不得翻卷之词啊！阿难，请借力论这么说：僧尼白衣人，出家或者在家，因读诵经论等，行于就是一边讲话，手执翻卷者，一边讲话，然后把那个经典翻过来，以逃离天岁数，受畜生报两亿岁。嗯，马雄立的佛呢，就给堕张路中。哎，章是一种哺乳类的，好像鹿，比鹿还小一点的，那没有脚，是我国长江流域的一种动物啊。章鹿中比鹿还小啊，它没有脚。横被折及，折这个折就折叠衣服啊，翻来翻去的啊，横被折叠这个脊椎，苦痛难忍呢、啊。这经是佛语啊，是佛开示。修行法门的慈航啊， 所以对经如对啊，当如对佛，受持佛经一句一句啊，智者当下就悟道，愚者亦可永为菩提种子。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嘛。常念即时，怎敢细笑呢？不得岸上狼藉见智，智是指书籍啊，啊，狼藉啊，其实错乱不整齐的样子叫做狼藉。错乱不整齐的样子叫做狼藉，这个字就是指书籍。不得高声动众啊，啊，这狼藉卷字啊，狼藉卷字是将书啊杂乱的堆放，所以我们这个疗房啊，哇，这个男众的 啊特别多，女众没有这个，啊，女众不会这样，女众这个房间是弄得整整齐齐的，哈、啊，这个男众的比丘沙弥啊都差不多，哎，一打开。满了像炸弹那、啊、嘣爆炸的那个房子差不多，南众都差不多了，你我们在南普陀都是这样子的，也不必检查啊，检查他也不增不减，为什么不增不减？他不会去整理、啊、他抱持的秉持的生命的理念就是我今天经历明天再个卵啊，干脆卖经历，哎，我稍微整理一下是吧，处事无条理，对法宝不恭敬，才会这样因素悔改啊，所以这个男众还是特别注意。凡是读经啊，宜用书腔啊，一书腔就是一般读书的腔啊，或者是泛腔啊，泛腔就是清净的腔调啊，啊，就是音声呢 啊，要像读书一样的，或者是、啊、清净的腔调。若随众读经啊，声宜调和，以道中一致，不高不低，又不得油腔滑调。若私自用功，有两人以上，不得高声，免他动念。不得借人经看不还，以及不加爱众啊，以致损坏。如果借人家的经书啊，看得不还，按书价论罪，所值五千以上，就犯重罪，不可不慎。如有不敬，致魂损坏者，得慢法罪，戒之戒之啊。136，入试验第九。入试验第九，啊，凡入室门，不得行中央，须沿左右边行，须沿左右边行，是沿左边先走左脚，沿右边先走右脚，试着是须亦称为僧伽蓝摩，啊，又叫做僧伽蓝，中国话叫做众眼，是众生所住之眼。我国有僧寺，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大概西元六十几年，啊，汉明帝永平年间大概西元六十几年。那么炎帝啊，夜梦惊人，乃派人啊，啊，往这个天竺求佛法，请得迦腾迦瑟摩腾以及诸法兰两位出家人，用白马驮经，驮就是背负的经典。用白马啊背着这个经典啊回来，这个驮就是背负的意思啊，背负的经典，我们现在都是用大卡车载了，以前是用马，以前哪里有车子，现在飞机一飞的话几个钟头就到了，印度到中国快得不得了。归至洛阳，出住鸿胪寺，哎，那么此事本四方远邦之国宾呢，底色啊，官邸嘛，官舍嘛，就是我等我们现在的旅馆嘛，邸啊，就是我们等我们现在的旅馆的、啊、官舍了、啊，啊，做官的人啊，在住的地方叫做邸舍、啊。啊，未便久住，是就是后来乃另建新居，啊，后来另建新居，奉安三宝，乃标寺号，那标注这个寺庙的。然后啊，是非减慢，显示啊不可以随随便便，啊，简简单单的傲慢不可以，啊，就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又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啊，背负着这个重任呢、啊，哎，背负着经典呢、啊，故名白马寺，啊，白马寺，此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叫做白马寺。这个大陆现在这个还有，外面的做了几匹白马的雕塑像，还有，哎、啊。生死恋 到后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创立，这个创就是创造的创啊，就是创造的创，创立生伽蓝，创立伽蓝啊，这个字就是创造的创。名曰昭体，昭体就是四方啊。隋炀帝大业年间改曰道常，又叫做道常，又叫做四啊，自唐又称为四。说出入四门当众执行者是骄慢自大啊，走中间的是骄慢自大，没有尊敬心。那么事实说孔子怎么样入不中门，走路的话怎么样，不走中间，行不履玉，履就是践踏，玉呢就是门践门槛。哎，一个木在一个监察院的监门槛，或者是门限，限制的限，这个玉就是门槛或者是门限。说世间的圣人未以如此，圣你当更自立也。又是世间的公府衙门啊，衙门就是古代处理政府啊事务的机关啊，下官屈辱散不得当中直进呢、啊、何况法王宝殿，岂可不回顺左右边行呢？哎，回绕一下，绕一下是吧，移圆门框对吧，边边举足出入啊。若言左就先左足，言右就先右足，不得抱框进入啊，抱框就手啊扶着这个框框啊，门呢、啊、门的门框啊，进出啊，不可以这样子。西国仕途云啊，入出的时候系转面向佛，入室低头看地形，不得高视，不得无故登大殿游行，不得无故登塔，不得塔殿中剃堕。大殿供奉佛像啊，宝塔奉安舍利都是神圣之地，凡是登圣地即应恭敬礼拜，或诵经持咒，或唱梵拜赞佛，这一站一礼即一句功德无量。若如观光游客无事登殿灯塔殿中闲走，轻慢三宝，罪过甚大。古人云无事不登三宝殿，等闲莫向塔中行啊，不因扫地添香水，如果不是因为添香添水啊，纵有和尚拂一亲，亲就是覆灭啊，啊也会灭掉啊，这时候再多的拂啊啊，和尚的拂也会消灭的，覆灭的。身护经说，说在佛身境地啊，剃堕污地啊，以是因缘入地狱中，刀叶几鼻啊啊，这个叶是古时候啊把双脚割去的一种刑责刑法，叫做叶，叶下把两脚啊砍断啊，然后啊几鼻，用刀子、啊、割掉自己的鼻子，砍掉自己的双腿啊。火烧受苦不息啊，是故不得在殿塔中剃堕，又在殿塔中不得高声大叫大笑，不得将纸屑啊果皮啊抛弃地上。说入殿塔当右绕，哎，右绕吧是吧啊，不得左转，绕塔三匝或者是七匝乃至十百匝啊，悉知变数，悉知变数。一三八，天竺的风俗右绕是吉，左转是凶。那么佛顶的这个罗法呢啊，有旋转的这个头发呢，胸前的万字皆是右绕，所故之以右绕为是啊。所以你看广化法师写的这个胸前这个万字还是这样写才对的嘛，右绕嘛是吧，右绕以中间为中心点啊，抒发一下。这个观念呢、啊，因为你们将来当法师啊，会跟人家解释啊，以中间为中心点，这个就是向右旋转，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所以应该这个才是正确的。皆是右边，所以啊，知以右绕为是啊。哎，以前呢，有一个人写信的一个小姐， 哎，说看的全台湾神啊都是用左绕的，只有慧律法师你用右绕的，速速改过，当求忏悔，叫我赶快改过，然后叫我赶快忏悔。他是一个记者，是一个女众，所以看了也要嗤之以鼻，笑一笑就好了，你也不必跟他回信。众生嘛就是这样子。底下绕塔绕佛，这个跟这个绕字是一样的，乃是对佛表示敬爱念慕之意。有如子女之对父母绕膝承欢也，所以右绕者自东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复转而东，此名右绕，不得左转。绕塔须忆佛念佛，并以遍数界表法。绕山乍，乍就是环绕吗？表示供养三宝，除三毒，净三业呀，灭三恶道，得知三宝。绕七匝呢？七匝呢？表示除七之罪，七之罪就是除掉身三口四的恶业，也就是得到七菩提分。七菩提分是七觉知啦，就是念、责法、精进、习、清安、定、舍嘛，觉知等等嘛。绕十匝表示除十时，十时就是见识恶祸。十时就是见识恶祸，得佛的实力，得佛的实力啊，这个在十四讲的都讲过了，佛的实智力啊，加一个字，实智力，智慧产生的力量。百匝表除百烦恼，得百法名，百法门，所以说须知遍数。提味经这边说，长者提味问佛，这散花烧香燃灯礼拜是为供养，那么绕塔得何等福呢？佛言绕塔有无福的。注意这个塔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大殿呢，说我们说这个塔不是，是我们现在把塔当作纳古塔是不对的，这个塔是佛的最尊贵的地方。你到泰国去，人家这个塔就是佛的大殿，没有是像我们中国人这纳古塔，也很奇怪了，是吧？绕塔有五福德，一个是后世的端正好色，二者得好音声，三者升天上，四者升王侯家，五者得涅槃道。这文字都很简单，得何音何言得端正好色呢？你不要念好色啊。得端正好色那就完蛋了，得端正好色，好就美好的庄严的颜色，庄严的貌相，得端正又好色完蛋了。端正好色，二者得好音声，三者得升天上嘛，是吧？四者得升王侯家，五者得涅槃道。是何言何言得端正好色呢？由见佛像啊生欢喜故。何言得好音声？由贤塔说经句故。何言得升天上？由当悬塔时一眼不犯戒故。这个色心呢不犯戒。何言得升王侯家？由头面顶礼佛足故。何言得涅槃道？由有余福故啊。不得已力就是斗笠，杖就是手杖、拐杖等等的，靠这个大殿的墙壁。就是靠着大殿的墙壁，凡是没有任何东西都可以，都不可以靠着大殿的墙壁放的，都不可以的，不管任何东西。不得已啊，力就是斗笠，杖就是手杖等以垫壁。力是遮阳，遮雨之物，应放置大殿的门外。持这个斗笠啊，入殿即为失礼。就像今天西洋人入教堂啊，入这个教室以脱帽为礼。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念脱帽，到小学的时候五六年级他竟然念脱帽，那奇怪了，一样一个字，中国人怎么会变得变记的呢？朝会以前我们的小学的时候念脱帽，对，到五六年级他不念脱帽，他念脱帽，很奇怪啊。沙弥本无撤杖法，撤就是扶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拿了这个，第一个提手旁在一个丈夫的夫嘛，扶杖法，撤就是扶杖法，或者是远行以及老病者辞职，若见恶师啊，就和尚阿舍离嘛，恶师嘛，上座等等，应即头杖一地， 哎，然后作礼啊，见到这个要顶礼。若为恶师痴障，为了和尚阿舍利痴障，使有所问，必双手抱障，然后答之。啊，双手抱障，抱障啊，抱着这个障，我们现在没有用的了。我国礼俗啊，六十障一乡，六十岁的时候可拿这个拐杖在你的乡村呢走来走去，六十障一乡。啊，到七十藏一国啊，七十岁的时候可以拿着拐杖到全国走来走去的，没有人管你的，哎、嗯，是吧？哎、嗯，八十藏一朝，哎，八十岁的时候，哎，怎么样？哎，到，落这个，哎，拿这个拐杖上朝，哎，不换的。世法年未八十啊，善不得撤杖入朝啊。世间人啊，还没有到八十岁啊，不可以拿这个拐杖入朝啊。朝就是皇帝的，啊，上朝啊。况撤杖入法王宝殿也。系印度二十五族啊，波斯色多尊者，七阶以前当真恶果，由于啊那一只拐杖放在墙壁上，严施过慢，因此施恶果，哎，施系恶果，对佛不恭敬啊，又不得着木屐啊，以木做底的鞋叫做木屐，以木啊做底的鞋叫做木屐。以及尊木屐入殿塔中，会感生马蹄国之报。哇，清官大臣归细郎，啊，马蹄国之报。
礼139页，入禅堂随众第十。以前丛林呢、啊，它有一个位置，一个位置，一个搭坐也是一个一个单，或者是卧房里面呢、啊，也是一个一个单。啊，卧的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弄好，那么或者是打坐的单呢、啊，也打坐参禅的这个单，禅坐的单都有，啊，所以说单上不得斗衣啊，披坐身啊，那斗衣被坐身散风，啊，因为隔壁有人嘛，使临丹动念呢、啊。简单讲，我们现在就是共住在一起啊，啊，不要吵到人家了。那么以前这个单上啊是坐这禅堂或者禅坐，一个一个的排得很好。我们现在啊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念佛，啊，很少说在禅堂啊怎么样子、啊、排排坐。单者身切之禅坐也，禅堂。贴了自己的名单的床座，这是一个单位，位置单位，啊，那么在单上啊，抖衣背，坐身散风，这是动作粗鲁的相，使灵丹动念更是妨碍他人修道，罪过非小。古德说。凝绞千江水，莫动道人心，事在个人自重自爱。那么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起呢，在房间里面呢，大家要互重互爱啊，生活习惯有一点不同，大家稍微包容一下，最主要的不要吵到人家。104页，这下床默念句云，下床的时候啊，那就默念从朝银旦直至暮，这个银字啊是十二个时辰之一，是上午三点到上午五点钟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啊身切起来用功做早课，是吧？从朝银旦，那旦呢是太阳天刚出来的时候啊，直至暮，暮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晚了、啊。一切众生自回复，请避开来。若以足下伤身行，啊，愿汝及时生净度。啊，我们呢、啊、没有办法了，不是故意的，踩死他了。我们发一个悲心呢、啊，啊，那么跟他超度一下。那么如果能够念念佛啊，所以说我们二六十中念佛啊，那最好了。默念者若高声念啊，第一个不成堂规，大家都高声念的话你怎么办呢？第二呢，这尚未漱口，所以念默念
清淡下床的时候，先弹指三下，默念此句，便复念安一滴滴滴耍哈，安一滴滴滴耍哈，安一滴滴滴耍哈，做三遍，然后慢慢的下一脚，再下二脚，安徐而起。哎，出家人要有威仪嘛，哈，唔通安尼冰冰冰冰安尼。啊，行者举足的时候，以慈悲心，愿一切众生及时回避啊，免上身于足下。若不幸于足下上身呢，祝愿仗持具咒的法力，往生净土，此表习恶行持之意。说不得大于高声，不要大声的啊，咱们讲话。要撑手结帘，如果有窗帘的话要稍微小声一点。吸垂后手，吸垂后手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手啊要把它拉下来一点啊，要扔扔啪啊，那么这样不好啊。吸垂后手，这上面一个下面一个，然后啊慢慢的拉开来，不要弄它晃动的意思啊，避免发出声音，最重要就是这样子。是不得脱鞋作声，不得大咳嗽作声，除非有病。有时候这个咳嗽控制不住的，这个咳嗽是控制不住的，稍微能控制的话就不叫做咳嗽了，咳嗽没有办法。不过能够啊，用一点东西啊掩盖着声音啊，尽量减少。沙门说话。字句需要简明，声调要温和，是与人对话以对方能听清为度，是要对方能够听清楚啊为原则。十人百人也是这样子，不可过大声或者是小声，不过不可以太过于大声或者太过于小声。结帘吹后手是为了免发这个声音，也不致损坏公物。关闭门户也应该小心啊，不要冰冰冰冰冰啊。不过有时候啊那个风啊或者是有时候那个门的趋势它就这样子啊，像师傅那个门你把它放着，它不必人家关在这啪。如果那个没有小心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关上来，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个当然是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啊，所以我们能关的话稍微小声一点，不要去吵到人家，尤其是晚上啊打板以后啊出入门了，最好能够没有声音啊，以免吵到人家，勿令出大声。脱鞋作声和大声的咳嗽都令他动念妨碍办道，所以不许啊。那真正有病是没有办法了啊，是不得临丹交头接耳。哎，形容两个人靠得很近嘛，低声私语嘛，就是交头接耳，头矮着头对吧，头倚着头啊，那个嘴贴着这个耳朵，所以两个人靠得很近呢，叫做交头接耳，讲说世间的事情。这个世间的事情啊，不能了生死啊，妨碍道业，或者是道伴，来相看。道伴就比如出家人呐、同参道友啦，同样的常这个戒常住啦，同样在哪里受戒的啦，或去外面认识的啦。亲情就亲戚朋友啦，来相看，堂中不得久语啊，不得久语，就是说啊，在这个禅堂上啊，不能啊讲话讲得太久，不可以几句话先打个招呼，然后请他下来，相邀临下水边。我们这里刚好有公园边啊，旁边一个小小这么一个小小的，也不能算是公园。那个应该算是玩具公园，那是走两步就走完了， 玩具公演，就暂时称这样玩具公演。相邀临下水边，水边我们只有水沟旁边，没有真的水边，通通没有。拿一个请信谈论，慢慢的谈论，说交头接耳谈说世事啊，有是威仪，有是威仪，乱他的道念，又利用旁人呢生这个嫌疑，其过甚大，应切戒之啊！更宁当不可交头接耳，以道亲，以道伴，亲情也不得如此。在单上不可谈世事，大家都在打坐啊，都在修行用功啊，谈这个世俗的事不好。到林下水边也不可谈情。不可请谈世事，出家人应该时时心存道念呢，就是所谓的提起正念呢。你不提起正念，你出家做什么？勤求解脱为是啊！若看经，须端身诚心莫忘。这个忘呢，跟那个玩具的玩是同样一个字的，就是好好的默默的会通这个经义，万就是好好体会的意思。不得出声二板名打了第二板呢，总共三板嘛，打了二板名即已早进这个禅堂说莫忘者，莫想体会书中的意义。那么不懂的话，就要去问善知识。凡是看经当三业清净，堂中看经更不可出声，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出声吵到人家呢？应当诚心，诚心就是静心呢、诚心就是静心，把你的心呢静下来，默默的会通经义，久之自然理无不通，事无不达，犹如银青晴空啊，孤月独朗，无忧不躁。这个忧就是昏暗不明昏暗不明。归默念俱云回到这个位坐禅坐的座位就这么念，这真身端坐。当念众生做菩提座，心无所着希望每个众生都做菩提座，究竟觉悟吗？心无所着，端坐也就是结跏趺坐，就所谓的盘坐啦。出家人当勤练习。娑婆多论云，说跏趺坐者，将正心故，然使正心意外道故正心就是有正念那么不同于外道，是生人的信心，能够生人的对佛法三宝的信心，所以三生人皆以此悟道。心无所着者，事相皆空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吧，皆空清净无为，纤尘不染。纤就是细小，富不得穿堂直过。你穿堂直过的话，堂中是供奉圣像嘛，四周的大众师各有所施，修观坐禅等等，穿堂直过是目无圣像，又扰乱大众，纵有一切的事情的因缘，如果有事情的因缘，当言前后而行，或经过佛前恭敬问讯，然后过去无犯，过去无犯。说上当下当俱当细行，勿令临当动念。这古德说，赴沙门者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一切举动皆当小心谨慎， 护他道念，修自福德。这个三千威仪啊，四千细行啊，我这里有一点资料，我念一念，让大家是了解一下。是为佛的弟子持守日常威仪之做法，坐坐进退有威德有仪则，就称为威仪。比丘所应持守的250条戒，然后啊，每配以行住坐卧四个威仪，就是行250个威仪，住250，坐250，卧250，那么就是1000啊，1000。然后啊，旬转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1000，现在1000，未来1000，然后那就变成，就是3000呢、就是3000呢、那么就成3000威仪了。三千威仪呢，怎么样？还配合身口七支，身啊，那么这个杀盗淫，口的22口妄语，其余都不犯啊，是吧？所以的七支身口七支，有3000乘以七，就是21000呀、两万一再配合什么？就是啊，贪嗔痴还有贪嗔痴平等的分配，就是等分。贪嗔痴三毒以及等分，等分就是贪嗔痴都有啊，平等的分配存在，这个等分，这四类的烦恼，那么就是21000再乘以四类，贪21000，嗔配合21000，痴21000，等分21000，共成84000呢、所以啊，诸经及其大数啊，诞成80000细行啊。那80000细行，所以静心成观，以小圣大圣之不同着眼啊。所以说啊，3000威仪啊，80000细行啊，还是有的。所以一切的举动，皆当小心谨慎呐、不得单上写文字，不能在单上写文字。除了众看经教的时候啊。我的单上相聚摆茶，人家在禅堂打坐，你在那边摆茶，夜坐招化。单上看经啊，应该另设这个净机，机啊是小桌案，小小的桌子啊，放泡茶的那个桌子，不得将经放置膝上，以及啊卧单上啊劈看啊躺着叫做卧单上。啊，本大家，我来细汉哦，来来看册哦，躺着，啊，躺着，就叫什么名？有你这无骨的哟，啊，那没无骨的哟。啊，今麦拿去买只水果，食较好嘞，就叫面讲，你食这是要做皇帝哟？啊，这厝的家产，啊，唔知恁老唔知佮八个恁妈计安尼无吼？刚才这南北里都拢办美记啊呢，你是食这要做皇帝哦？食遐好要创啥呢？厝会散呢，无法度。所以啊，人咧看册看，倒就学袂得，软骨啊，你是无骨了。所以、这个在家里就不允许啦，这个不可能是吧？啊，卧单上批看，哇，那这个是像什么出家人呢？单上具坐扎化。去做杂化，这个师父在不可能。师父不在底下就要挂符，很难讲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很难讲的，多多少少会讲几句的啊。既懈怠方业，又妨碍他人办道。不得单上缝补衣被，不能在单上缝补衣被。不得眠卧共临丹说话动众。不要动到人家是不得眠卧躺着的时候呢供灵丹然后在那边讲话动到大众不好，睡觉就睡觉是吧？我们现在啊不是睡在隔壁，我们是睡在上下，哇，那上面的讲一句，然后下面又讲一句，下面又讲一句，然后对话，这个会一定有的，一定有的 啊，一定有的，就不必棘手的，我知道他一定有的，以后啊就大家小心一点就好的，难免的啦，刚刚出家嘛，是不是啊？啊，这当然是修行办道的地方嘛。如果以这个琐细杂物在此工作啊，啊，既妨碍道啊办道啊，复令内务混乱，混的是杂乱，一心的不清净，眠卧说话，意志失眠，啊，躺着说话伤气，啊，容易失眠。供灵丹说话动众啊，便是妨碍大众睡眠。孔子食不宜，寝不言呐、啊，啊，世间的圣人尚且如此啊，吃饭都不讲话，啊，那么寝呢，啊，也不讲话。世间的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啊，修行的沙门。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集合在过堂，不太可能会讲话啊，不太可能，除了有重要的执事临时宣布什么啊，不然我想大家都知道，吃饭没有人在讲话，睡觉就很难讲了，在寝室也没有看到啊，公告给我房间听到黑的就严重了。哎，还有一点呢、啊，有的人在六楼啊要跑啊、哦、走路比较快一点，因为脚步、啊、重，然后在五楼啊它会有震动啊，这个钢筋水泥它会震动，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走快一点，但是不能啊撞击到这个 slab， 然后让五楼的人呢啊在看经典吵到人家。执着第十一，当惜众生物，那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做得很好，爱惜众生物，你不爱惜众生物那你麻烦大了。哎，你这个常住啊，你不爱惜的话，你那就准备下山头去。哎，出家人不爱惜常住，你做什么？哎，执着者现代于啊，这执着的意思换成现代化来说，就是为大众生服务啦。我们应该起欢喜心，有这个因缘呢、啊、来修福，我们呢应当起这个欢喜心，啊，起这个欢喜心。为众生服务是求福的最好机会，当努力谨慎行之。众生物是信施血汗呐、啊，众生物是信施血汗，啊，他们是血汗的钱嘛、啊，那么是十方僧宝所共有，如果不爱惜的话，是罪过无量啊！啊，大力里面说就磨合生起力了，爱惜众生物啊。啊，如护目中金，哎，爱惜常住的东西，就像保护你的眼睛那么样子，啊，的爱护它，爱护它。任执事者尤需注意，从前扬州白塔寺生了叫做道场，这个念场，吃安场，三生场，啊。当复式管理生物，复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负责人是吧？就是库房管理是吧？复式应该算是当家，就是当家负责人啊。那么坐守自道，坐守自道啊，忽有名官庶人啊，白天到他房中。拖长下地呀、啊，把它拖下来，一断他的头。哎，这个长惊叫救命，几公斤嘛？你知道闻呀不？而且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呢。哦，这个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台湾的出家人多少？这个一定有出家人坚守自道的啊。这好像也没听说过他在哀啊。那么这个他这么讲，我们就讲啊，不可思议啊！佛教用，所以基督教用一个上帝啊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佛教用一个不可思议，等同上帝的力量，是吧？哇，这个因果就很清楚的显现出来。常惊叫啊，就是救命。以前人呢，常常写着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是吧？也许有了，我们呢不敢说没有。 这个明官厉声就说，明官还会出声呢，我现在还没听过鬼讲话过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鬼讲话过没有？有没有？所以这个是阴，一个是阳嘛，是不是啊？明官厉声，但是我们晓得阴间是一定有的，但是这个可以起来讲话的、啊、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啊。将你房里的财物全部归还众生呢，就饶你不死。哎，就饶你不死啊。那么常叩头说，不敢违命啊，即明中击中，尽舍财物，哎，照相设斋供众。明官过三日又来见常，一波一纳，剩下这些身无长物啊。长物，这个不是念长物，长就是储蓄，身上没有任何的储蓄，剩下来的多，长物就是多出来的东西，就是长物，不言而弃，就是一波嘛，一纳嘛，那这个你再叫我贡献的话啊，就完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不言而弃，常从此努力修行，逐获悟道啊。所以大家有心忏悔的话呀，哎，这个就有救了啊。不过我们呢宁可相信呢有了啊，因为因果还是存在的，不管那个宦官呢起不起来讲话，那因果还是存在的，他就不起来讲话的话啊，那也不是说就可以躲过这个劫数，不可能的。常住就是骗十方，当随知事者啊，知事者就所谓的负责人呢啊，教令啊，你应当随着哪一个人在负责，他讲话你就是要听，教令不得违逆啊，不得违抗。这违逆就是违反不服从，哎，沙弥连又无知，一切当服从大沙门的如法教诲，若不服从大沙门的教令，刚愎自用。刚愎自用就是倔强强固啊，啊，倔强固执啊，啊，绝不能成就法器啊。啊，所以说师父也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僧团住不下来，就不是个法器，哎，就成不了大器呀、啊。你这个僧团才有面面观嘛，才有回光返照的嘛。你说我自己住一个人，那你有没有坏的可以学啊？啊。对，你没有坏的可以学，可以警惕呀、啊；没有好的可以做榜样，没有坏的来警惕自己呀、啊。那么自己一个人好坏也不晓得啊，所以僧团住得下来啊，哎，不是大气就是小气。那、啊、凡是洗菜，当三易水，洗三次的意思。三易水就是换三次的清水啊。洗菜之先，细看有虫无虫，小心护身莫杀身呢、啊。然后剪除不能食用的菜根及腐菜，方用水洗。三易水者，就是洗过的换水，要换三次水。本律云：一次氮去出垢，哎，第一次去啊，氮呢、啊、去掉这个出垢；第二次啊，就洗垢不净。啊，细垢还没有清净，三只菜啊才清净啊。那过去的洗菜如此，现在的菜都撒了农药啊，更洗三换水洗啊，以保卫生。一四四，凡是汲水，以前的人没有自来水啊，到井里或者是河中去取水啊，叫做汲水。但台话叫做吸水啊，吸水啊，先净手啊，先净手。凡是用水，当剃拭有虫无虫，即汨罗啊。以前的人呢、啊、是用一种清暖而稀疏的丝织品呐、啊，啊，以前没有自来水啊，要用一个过滤网，汨罗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叫做过滤网、滤网啊。啊，滤过方用，因为那个虫啊都跟水混在一起嘛，啊，你不过滤的话会煮到虫啊。如果严冬不得早滤水，期待日出啊。你早过滤水，他们没有水的话不能保温啊，他会死啊， 太冷了嘛，大陆是这样子嘛，大陆一到冬天呢都是零下几十度的啊，啊，所以他这样讲。那么在台湾的南部的这个没有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吃的自来水啊根本就没有这些。这底下他就这么说明了，凡是用河水、池水、井水这三种呢，啊，那当然都是挖地出水啊的一种生泄了，需要剔视观察，无从方用啊。若是自来水在水厂里面已经过滤了，就不必再滤。古时候滤水有两种，一种用细密啊，罗绢、棉就是用布类盖着东西啊，意思就是说把那个瓶口啊把它紧绷着，绷紧呢、啊，是用一种细密的罗绢呢、啊，免瓶口。这个免字简单讲是用布啊封住这个瓶口，那么将水瓶盛放在水中，待满了再拉出来就提起来。那另一种用汨罗一块啊，自碗钵上滤用，严冬不得早滤水，恐从泥水冻死，须待日出滤过之虫，好好的治水中，慎防杀生呢、啊。凡是烧灶，这个灶，那是灶的俗字啊，我们现在都不用那个，都是用 gas， 不用木材，所以我们这个山上啊，我也不希望他们用木材，为什么？因为以前人讲不得烧腐心，腐就是腐烂了 的这个木材，腐烂的木材里面都有很多虫，这个我们在灿宫那边烧过，哎呀，有时候没有办法，你怎么注意都没有办法，那个木材有时候看起来好好的、然后一翻有一个小洞，一个小洞的时候呢，一烧的时候它碰到热，那个蚂蚁虫都一直跑出来，哦，我在那边哇一直叫，这我想不够鬼辛苦啊呢，后来我想啊，那时候我就在灿宫那边发现，以后啊如果我有建立道场啊，我不希望我的徒弟啊用这个木材来烧，用这个木材烧的又都是烟啊，然后青咖蓬蓬烟，然后再来又有烧死虫，那你就是多少弄一点钱有什么关系呢？那一桶瓦斯就算给你200块好不好，那200块可以减少杀生之业啊，一桶瓦斯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可以减少我的徒弟的杀生之业呀、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主张，不要那个腐心，所以我们连我们山上我都尽量叫他们不要用木材，尽量用这个瓦斯，用那个木材啊，一淋雨的话，糟了，又湿掉了，都要电饭把门了啪啊，还要烧了老半天。以前呢、闲着没事啊，在灶前呢、灶前，然后就学灿宫打地桩，拿两块竹子就在那边阿弥陀，刚好树子在后面，你干什么？没办法，在那边烧也无聊啊，对，养小猪养养金库啊，在那边拼命的念佛，这个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适合，所以啊。我说啊，做我的徒弟的人啊，哇，那个很看火啊，困瓦，台湾话是不是困瓦跟靠背一样嘞？反正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也不要烧柴，不可能会杀生的，所以你也不需要造业，是不是啊？通通不必要，你来这里就通通用功就好，通通用功就好，整天就用功就好，弘法那是续佛慧命，就是我们的责任，时代变迁嘛，以前的人呢没有办法，以前的人没有瓦斯嘛，不过瓦斯也有点危险，还是很危险的，因为瓦斯中毒的爆炸的气爆的死了多少人，也这个还是要很小心的，所以那个瓦斯桶啊还是要小心。佛木有虫，烧子杀生，所以有经典说也不得燃身心，私心都不可以，那么凡是做食不得带爪甲垢，立志不得留指甲， 不要像老佛爷啊，那个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留了一个指甲留这么长，最后一个这一个留这样子的。世间人啊，像那个美国那个摇滚乐的时候啊，那个胭脂是用蓝色的啊，他不能抹那个还不晓得，看起来像妖怪一样，那手指头用得很长。众生他就这样，他求变求心，他不能很自然的过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哎，他每天都在化妆啊，化的那个脸啊，那个脸又画黑的，指甲擦那个紫色的啊，像幽灵一样的。哎，他这样子就是喜欢我们出家人呢、啊。其实出家人最好看，不是很奇怪。我一直认为出家人很庄严，一个人呢留着头发反而不好看，啊，不好看，真的。真正的好看的人呢、啊，哦，那个剃度以后那个男众啊，庄严，穿上这个长衫呢、啊，我反而觉得出家人还是最庄严的，很奇怪。我倒不是不喜欢那个欣赏那个俗家的啊，蓬头垢面呢、啊，挂那个什么，有加盖啊，还是什么样子，是吧？我觉得那个不是好看，那什么好看？那个头发抹的都是油，啊，看起来像蓬头垢面、油腔滑调一样，那不好看。还是比丘尼的像，沙弥沙弥的像好看，还是我们出家人庄严，啊。那么立志不得留指甲，即长听之一脉，则须剪。啊，一脉啊，不能超过一脉，超过一脉就很长了呢。啊，因长的指甲会留污垢，不合卫生。如果戴爪甲垢啊，不净坐实啊，则堕厕中鬼报。哎，在佛门里面要下山途那很容易的，你只要指甲不剪也会下去的。很容易的，反正动不动就会下去的，哎，所以我说僧团呢，不是上去就是下去，哎，《寄归传》啊，里面这样说：营动必先洗手漱口净气啊，不则所作其行并无效验呢、啊。凡是弃这个恶水，不得当道啊，挡住这个中间呢、啊。不得高手扬坡，当离地四五寸呢、啊，徐徐的弃之啊，这个就很有威仪了，啊，很有威仪了。恶水的就是洗过的器物以及洗过的手足的水，恶水就是不净水了，啊，盗弃人行道上啊，有碍公共卫生。高手啊，扬坡，对。有失威仪，又令水尽行人当离地四五寸，徐徐弃之啊，则不见人，也不污手。凡是扫地，不得逆风扫，不得聚灰土，安门善后。这逆风扫地啊，尘土笨身啊，笨就是聚集啊，当顺风扫。那么聚灰土安门善后啊，久则生虫，应随扫随即除之。经典说扫地当令净，不得有积啊，不得有剩下痕迹，有积即是扫除。白岩经说扫地有五种功德，一自除心垢，这扫地扫心地吗？心地不扫空扫地啊，所以要扫心地啊。